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一章第五节开始，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这开始讲到智慧啊。我想跟上面其实还是有点关系啊，因为我们在忍耐当中，我们说过这忍耐不要把它了解成就是承受邪恶的能力，我们要把它了解成克服邪恶的毅力啊，那是更好的。那要有这种毅力能力，那当然需要有智慧来分辨了。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反击，什么事情我们应该耐心等候啊？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就像摩西对法老一样，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该像但以理一样说什么样的话？那这都需要智慧啊。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缺少智慧的。那我们不仅缺少智慧，所有的善良我们都缺少，所有美好生命、智慧、真理、爱心、忍耐等等，我们都缺少，我们都没有啊，我们一无是处。那所以这个原则可以用在每一件事上，因为要相信我们的主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也不斥责人的神啊，就是每一件事都是从他那里得来。那我们就要求他了。求他，当然求智慧，我们想到列王记上3:9，所罗门求智慧。那一个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当他求智慧的时候，他已经先得到智慧，才可能继续的求智慧。就是他在求智慧，第一个求的对，第二个求的用处也对。你求神给你钱，这不一定对，但你求神给你钱是用在对的地方，那就对了。你求神给你智慧很对，但是如果用智慧去犯罪就不对了。他是求的很对啊，用的也很对，那神也很乐意给。那我们当然也记得在箴言，我们看过箴言第一章第二章里面都有讲到说，其实不只是我们要求智慧，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智慧先在那里呼喊呐，到我这里来啊。然后我们也在第二章那里讲到说，你要得到智慧的话，你必须有一颗心，就是专心侧耳的听啊。那个箴言第二章第二节还有第六节，那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聪明，都是由他的口而出，也就是从他的话里而出哈。我们认定了上帝有一切丰富的智慧，而且我们求不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是要荣耀他啊，我们就不断的求。这位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主哈。这个我们这里讲的是讲我们主很非常的丰富厚赐。那当然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尤其没有信心的时候，觉得神很吝啬，神好像那个路加福音里面那个不义的官一样，好像很吝啬很吝啬，其实神从来没有吝啬。或者又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好像神的拯救特别是派了摩西以后，拯救不但没有增加，而且还减少了。那我们就常常觉得好像神很吝啬，事实上神绝对是丰富的。我们有这样矛盾，看圣经还有看教会历史，像穆勒，哇，神给的好多好多，但是我们常常信心不够，我们觉得神给的好像好少好少哈。那实在是我们没有信心，神给的丰丰富富的，我们叩门他就开门，我们真的按着他的心意求，他一定给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信心哈。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认识？他是厚赐众人，他不斥责人。你说他常常斥责，也常常不跟我们讲话。哎呀，你要知道，他的斥责或不讲话，也是来教导我们能够有更正确的祈求和学习哈。那主一定会给我们。箴言28:5也讲到说，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哦，这句话我觉得在我们可能不怎么要钱或者不怎么要什么美丽啊这些人身上，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 寻求耶和华的，他那里讲不一定是就很富有，就很富有，或者是有很多东西，而是他能明白，他能明白上，就是上帝的带领不会叫他觉得困惑，上帝不好。那我们敬畏上帝的人，我们明白上帝的带领美好，可是不义的人他是根本不明白公义，他就按自己的私欲去行。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好，这一点我想我们也需要好好去想一下。这个凭着信心求哈，最容易搞错了。凭着信心求包括这一句话，还有耶稣说的啊，你只要信是得着的啊，就是什么都会给你成就了。那你说我信是得着的，我信我会得着这个得着那个，怎么都没有呢？我想这还是把它搞错了，还搞反了。你真的相信神是要给你这个吗？或者你真的知道神是要给你这个吗？你说我要成为全世界最富有、最有钱、最漂亮、最有学问的人，我相信神会给我。哎，你再反省一下，你要求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是真的是荣耀神，真的是合神的心意吗？你真的知道吗？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我们信心总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建立在神的应许上。你觉得神一定会这样做吗？那有的时候我们在神很清楚的启示下知道神会这样带领，那很感谢主，但不一定我们都有神这样启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对于顺服神的旨意常常很不足了。就我觉得这一点啊，实在是灵恩派弟兄姐妹非常需要学习的。就算神告诉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也不敢说发生的过程一定是这样。我们知道就像神跟摩西讲，我会救百姓出来啊，这我想神摩西到最后是有信心所以去了。可摩西怎么知道还要经过十个灾？摩西怎么知道还有这么多难处啊？事实上刚好相反，他越去做结果艰难越多。就是我们也知道主会救我们帮助我们，可是即使我们知道而且经历很多次，我们还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很多时候会有点迷糊的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靠神，但是神怎么样很清楚的带领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可真的不知道。那真的有信心求不疑惑，那是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事实上这里如果讲智慧，如果我们对神知道他不斥责我们，他厚赐我们，我们相信他对我们的慈爱，我觉得这已经就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了。我们求，这里特别是在讲求智慧，我想是一切对我们好的东西哈。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吹来吹去哈，这波浪吹来吹去就是总是心怀恶意。那这种心怀恶意最恶劣的就像法老一样，或者像四世纪的以色列一样，一下信神一下不信神，也在我们平常探访的时候关怀的时候有碰到这种情形。他很需要的时候他信神，他因为一些因素的时候他又不信神了。那个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说，我们不要再像小孩子中像异教之风飘吹来吹去，不仅不要被异端邪说吹来吹去，也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吹来吹去，也不要被环境吹来吹去。哎呀，我是一个最脆弱的人，我很容易被这些吹来吹去。我最近在看摩西啊，看雅各书，这里就说主我一定很坚定，我承认我会因为环境改变我的情绪。我们说过连主耶稣都会这样，连上帝都会这样，圣灵都会这样。那我们这样不一定是错，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这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信心能够更稳定。那个风浪很大的时候我的锚是要很坚定的，我们没有办法叫风浪不大，有的时候就是很大，船随着飘也没有办法，但是我的信心要更坚定。那我们越坚定我们越能走得正，甚至我们也不是要做领袖哈。如果你越坚定你越能带领人，因为芸芸众生大概就是随着东西起哄的，那神所拣选的人就是能够不被动摇的。哎呀，这求主给我们哈。我们要从主内得到智慧，更敬畏他，更知道 怎么处理这些好难的事情，像所罗门求的，像摩西，像这里，像我们这里也是讲忍耐啊，艰难当中你怎么觉，怎么走下去？好，不要心怀二意，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路上都没有定见啊。我们很多事真的，世上所有的事恐怕都不一定能够看得很准确，也没有关系。艰辛的依靠主，这个一定要定见，这怎么样都不要动摇。各位，我觉得保罗真是叫人佩服，就是他就大马色路上以后就不动摇了，连摩西都有动摇过，摩西也很少再动摇。那我一下就动摇，是吗？主啊，是吗？当然，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来跟随，现在是比较越来越不会动摇了。那当然也是神保守，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还有什么因素让我动摇。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坚定了。如果这一次你看到你动摇的可笑和可耻，和实在是亏欠神，下一次类似的情形再发生了，你就不要再动摇了。这个不仅是对神的信心啊，这个坏的习惯不能改也是一样。你不要一直成为那个的网络哈。好。第九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没有了。那富足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我想这些啊，恐怕还是不是孤立的，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就是在讲到我们人生有试炼，有艰难。我们在艰难当中要，前面到第四节讲是要有那个忍耐，我说的就是很坚定的。那么到第五节以后要有智慧。那么第六节以后要不动摇，这里面忍耐、智慧、不动摇，我想基本上都是对神的一个信靠。那第九节以后也是在讲到这种环境上动摇。如果有一天在极大的试炼当中，你从做行政院长调到公有了，你能承受吗？如果有一天我从这个讲员，大讲员变成了我只能当招待啊，对不起，我不是说招待就不好哈，就是假如说好像人看好像卑微了一点，我是不是很受不了呢？人生的这些试炼我们经得起吗？好，我们当然也想到约瑟是掉到最低，然后开高升。大卫呢就升升降降了，牧羊的孩子变成王旁边的重要的臣子，然后又掉到变成像逃犯一样，然后又再升起变王，然后又因为儿子的叛变又像一个逃亡者一样。这些起起伏伏我们都可以在诗篇里看到大卫的心情的反应。那哎呀，我们能不能认识这件事情？真的在这里讲的，我觉得跟耶稣讲的是很像的，在前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而且那个前后不是死的不变的。我们会同意哈，卑微的弟兄升高应该喜乐，但是会同意吗？啊，今天我们如果那个卑微的弟兄是像拉撒路一样，是我们根本看不起的，高升了，而我们在高升当中，我们会不会不服气呢？就像大卫的哥哥不服气大卫的高升呢，约瑟的哥哥连梦里面，连他做梦高升都不服气，所以我们要喜乐，这又是我想就在波浪吹动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很坚定的依靠上帝啊，不被这些改变住。你要叫谁兴就兴，叫谁衰就衰，不一定是我们觉得妥当的人呢，尼布甲尼撒神也叫他高升成为金头来，这我们真的就是有智慧，有耐心，有信心啊。那富足的降卑我们也很高兴吗？各位，今天有弟兄是董事长，然后一下变成工友了，我们很高兴吗？这个当然也都跟耶稣讲的是八福里面是一样的啊。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被逼迫，其实很有福，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如果高升也可以还是有福的，如果我们是以敬畏神为我们的心啊。那因为我们可以学会一件事情，整个 整个人生，不管在教会里面或个人，整个人生都有一点，就是说不管人间的变化是怎么样，人间的荣辱啊，不要看重，那个就是草上的花，都会过去。谁做院长，谁做部长，都会过去。你看重这个要过去，这过去的也是被上帝使用的。但是我们要抓住的是在主那里得到的东西。第七节，要从主内得到的永恒的生命啊。那其他的富足的人还有卑微的人，这都是会过去。只是我们并不是说啊，这些我们是无所谓，我们是在这些会过去的里面抓住永恒，就是敬畏上帝。第十二节看起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好，这个忍受呢或者说忍耐哈，那我们真需要把这个跟我们东方的忍受要分开来看了。我们讲过，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忍受或者忍耐，不要把它想成一种承受邪恶的能力啊，就是哎呀，你怎么打我，怎么骂我，我就是忍耐啊，反正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呢？越攻击我们就越可怜啊，还是忍一忍好吧，我们就是小媳妇。圣经里面真的不是这样讲哈，忍受不是那个忍耐不是承受邪恶的能力，是抗拒邪恶的毅力，就像摩西对法老一样。就你看以色列很快就有前面我说的那种错误的忍耐，好了，算了，不要再去跟他们讲了，我们就做苦工吧。你一讲，你看连草都没有了，啊，我们就忍受吧。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对什么，我自己又是特别胆小的人，我对恶人常常就有这种态度，啊，就算了。有的时候希望息事宁人，有的希望他就保足了就算了。我觉得从来不会这样。恶人不会这样，法老也不会这样，他是十岁之位，你退一寸他就进一寸。那所以圣经都说我们要勇敢的抵挡啊。那这里像摩西的忍受，就是这里正面的忍受，就是他真的到后来当然也有灰心了，但起码在对抗法老的时候他就没有灰心。他后面讲是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已经讲过，可能这恐怕是试探或者是人间的这些艰难是这一生都会有的啊。这我们一生在承受这些事，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就是像摩西那样心智吧，或主耶稣吧，就是百折不挠了，怎么样我都还是要走主的路，而不是我就很消极的在那里也不干什么，就这样唾面自干，那个我想不是哈。好有意思啊。如果一个人对试探，我们讲过试探可以有两种意思啊，可以有好几种两种意思，一个是可以翻成好的试炼，也可以翻成坏的试探啊，是一样的字。那也可以是一种舒服的引诱，也可以是一种艰难的考验。我想举那个猪八戒就是最好的例子了。猪八戒在西游记里面的时候，一碰到难的事，我想那也算试探，就怎么样，就要退，我们回去了，散伙了。一碰到引诱的事，妖精变成一个女人，哎呀，那也是怎么样，不退了，但是呢不走了，就留在这里结婚吧啊。我想以色列也有同样情形，一碰到难，我们回埃及去好了。那么如果在旷野里不太多这个情形，但圣经有讲你在这个地方住够久了，也有不想往前走的。不管你是因为这个地方很舒服，鸟语花香，不想往前走，或者是妖魔鬼怪太多你要退回去，你只要不是往神那边走，魔鬼就都达到他的目的了，就你不走了。那所以我们这个忍受试探，我们这人生，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在那里就是默默的什么都不动给他打，然后替他做苦工，我们是就是坚定的一定要往前走。这个忍受不要把它看这个字眼好像说是就是消极的在那里不做什么事情一样啊。那我们也很稀奇他说讲忍受试探啊，就是说起来真的 这里没有用好像战争打胜，当然摩西对法老是好像征战了，但其他以色列人呢，还有我们大批的人，有的时候是不是就真的只能忍受呢？或者说就是不是退，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那我自己想到像约瑟就是啊，那时候就是波提法妻子一直引诱他，他也在忍受，而且他坚持他不落入那个罪恶里面，但他没有办法解脱。注意，他不是说胜过试探的人有福，哎，他是说忍受的。就当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有个态度，就是不管怎么艰难，我还是要靠着主往前面走，这就是有福了。圣经里面讲到的有福啊，真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福就是升官发财啊，这些是有福。那在旧约新约里面，那个按着时候结果子啊，叶子不枯干，那前面有讲不做罪人的，不占罪人的道路啊，这些我觉得也都是试探的，就是就碰到艰难，我们一般有福就是没有任何的凶，只有吉。可是圣经里面讲，包括耶稣登山宝训，包括在这里讲，好像那个有福是碰到很多的艰难叫有福。当然碰到艰难本身还不是有福，而是碰到艰难你能够忍受。那忍受就是艰难没有让你挫折，不去跟随主。哎，这我们听很多了，我们做牧师听很多了，信不下去了，不想信了，我不管是什么理由了，牧师叫我跌倒，会友叫我跌倒，老爸老妈叫我跌倒，这个教会叫我跌倒，各位，你都是跌倒了，你自己倒霉。你不要让任何一个理由叫你跌倒，没有理由要跌倒的，因为没有一件事比到主那里更好。你不值得为任何事情跌倒的，那你就要忍啊，继续往前走。单单是忍就是有福了，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就是我们总是坚定的往前面走，这样就是有福的，不要退啊。哎，各位，我在讲这些时候都觉得简单啊，就是碰到的时候就真的好困难了。好，经过试验以后啊，这个试验其实前面也第三节也有讲过了，试验试探啊，意思都是一样的，就通常讲试探就是你失败了，那就是变成一个犯罪，试验就是你成功了，通过了，经过这个艰难以后呢，会得生命的冠冕。那你可以把这节说成是你这一生忍受诸般的这些艰难，不管是考试啊、婚姻啊、工作啊，不管有多少艰难，就我们也可以想以色列人在旷野吧，或者想大卫的一生吧，或者想摩西的一生吧，或者想耶稣的一生，或者想耶稣在旷野的试探，都是一样，就是我们经过了以后会得生命的冠冕，就是有赏赐。那冠冕呢，这里大概在当时的世界背景，尤其罗马人，就是两种冠冕，一个是凯旋的将军回来会给他桂冠，一个就是运动员会给他冠冕，都是非常的荣耀。那不管是运动员或凯旋将军，都是也是经过一番厮杀，非常大的艰难啊，脱颖而出，那就有这个冠冕。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